好，我们接着哈，这里面谈到说我怎么相信这个无有能胜佛者，他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从以这个举这个造书者啊，你没有看过他，但你相信他，因为他留下文字啊。那先言哈，又是故啊，我朝见佛境界，如见佛无异啊，也是因为用见佛境界啊，后啊，这见佛无异，佛所说经道甚深快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其实他这才是真正的信佛的基础，所以他还是从整个佛法建立，还是从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这个真的不容易。我想说，你的信心如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是，我想这应该是你术士所熏习佛法久远修来的这种，才有这种信受。一般来讲，众生的信受必须以他的六根所缘为主的，他必须要从他从法里面去得到啊，这不容易啊。好，人知佛境界矣，后便转相交啊。用是故，我知为无有能胜佛者。所以这里面很明显，就是我刚才举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无有能胜佛者？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一种直取说我胜过你，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所有世间法，唯有佛法谈的是无为清净，真无为清净。那你说很多外道也谈啊，但佛法连这个都讲说你谈的不究竟在哪里。换句话说，从佛法的道理能看到世间法，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像经典乃是论里面的是智慧，像瑜伽师地论这样的智慧，他把三界性啊，他如何形成描述的非常详细。所以我们看到说三界就算这个天呢，就算书生，他本质带着什么样的轮回性，他说出来了。他说那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不是啊，他会告诉你你天法怎么成就，他也跟你讲啊。也就是说你整个法怎么生怎么灭，我能觉知，是属于这个三界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种种现象，他能说出一个道理，然后在这个道理再另说无为的这种清净，我信受。因为我这个不是纯粹只是一个取一个我偏好，而是我知道既然生命的道理在这里，它终归轮回，所以佛法之所以殊胜于它，就在这个道理上。是好，王复问那仙，自见佛经道可久行之啊？那仙言哈，就是自见佛经道可久行之啊？就是他问说，那仙那你呢？那仙言，佛所施教啊，所施教尽啊，经界甚快，当奉行之至啊。好，我就依着他道了啊，这里面呢，自见佛经，经道可久行之啊，没问题。我自见佛经道，我行道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当然是也不是光只是发个愿啊，尽行受，尽未来际这种东西，这种讲当然，人家就像我们要皈依的时候，尽行受啊，你要尽行受皈依佛。皈依佛都是跟着念的啊，那当然就是你有没有升起尽行受不退的哦，尽未来际这种愿的建立，其实在于很信跟知啊。我像我们讲尽行受吃饭得饱，我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很快。尽行受喝水解渴，这个你也可以。是不是这个你就没问题？那尽教你会说，因为你还没看到它的实际实用性，你看到的实用性就会尽行受尽未来际。那仙比丘他们就可以啊。王复问那仙啊，人死以后啊，身不随后世生也啊，这个身体会不会跟着后世生呢？ 其实前面有类题，大爷提到的哈，道理已经有。那先言，人死以后更受心生，故生不随啊，就是旧的生不会随，不是带着另外一个生去啊。好，这里面那带着什么心？带着我们的心去，对不对？不带着身，带着心。那有一颗心啊，就整颗好好的一颗心啊，还会跳的，还热热的，然后就跑到别人投胎的时候插进去啊，就抢了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没带嘛，所以这颗心就到那么地方抢人家身体啊。所以连这颗心有没有常心，常定常心？没有，就是一个业力不断生灭无常的刹那，这个造作力，然后这叫做心。所以其实有没有一颗完完整整，就身不能带过去，连一个定常心也不可得，也不是一个定常心。那因为明显是身相不可得，那有一个思维分别的造作心念在流转，所以我们讲说是心，就是无明行事嘛，对，我们在谈事，但其实连事都是什么无常生灭。所以我讲这句话不是要让你说身不可得之外，存留另有心体可得。那这样的话，《心经》不会讲说无眼耳鼻舌身，它会讲意，它讲无眼耳鼻舌身，意不谈。为什么连意就是表示意不可得？是。好，那些眼，譬如灯中柱，更相燃呐、啊，故柱续在，心柱更燃啊，就是说这个柱啊，就是一灯燃一灯了啊，一灯燃一灯。人生如是，故身不行了、啊，就更受行身，就是这个原来的身啊，因缘到了以后，它就不见，就消失了，并不是我带着这个旧的身体入另外一个地方去。好，那讲啊，这时候当然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前面有谈啊，我们进入这个身啊，其实就是依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烦恼名色，那不是前面讲了名色造业，好，那就入胎，那入胎以后，以今生的名色造业，以这个业结来生的名色。是不是以这个业力？当然这个流转过程就是那个刹那的颠倒性，我们讲说这个去后来先做主公的就是阿赖耶识，其实就是那个无明生命的造作这一根心在保证了这个轮回，但它也是无常，所以由这个而形成的轮回相。好，那先问王，王小时从师学书读经佛，就是说你有没有从这个从小学书读经佛？王言啊，王言然，我续念之。那先问王，王所从师受经书，师临复之啊，本经书也。就是说你跟这个你的老师学经书，你学完以后，这个老师还继续不懂那个经，他如果教你四书五经，教完你以后啊，因为教给你了，所以他就不会了，不会吧？他教你四书五经，他还是会懂得四书五经嘛？啊，好，这个里面他就举这个例子了，就是说，师临复之本经书也，昔夺其啊，夺其本经书，王言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还懂他原来的经书？还是被你一学他就没了？他说不，他还留着他原来的知识。好，思绪自知本经书耳。好，那先言人生如此，自故更受心生了。他是举例的，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并不是说我把你拿掉了。那拿掉了以后，你就等是另外一个新的，没有，他还有另外一个生命在继续。好，他自故更受心生，乃至他虽然这中间生命变化了， 但我们这个自顾更受心生，并其实这个讲法，比如说包括前面生，变如果这样讲，是不是两个生？因为这个在大圣里面谈到说，我们前面生啊，是不是我们把旧生留着，另外再找一个新生出来？这个讲法，我因为他这里主要讲不是说你带着一个旧身体去投胎，也不是这个除了色身之外，也不是带着一个主体不变的东西去投胎，它其实主体我们应该要这样理解的。好，那这样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前面的身体是不是留着，表示说还有一个我这个前面身体丢着，那身体还在，那我现在另外找一个身体，那中间有一个主体者丢掉前面的身体，跑到追求下面新身体，这个也是错的。好，那所以我们的身体在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身体在我现前来讲，我八识我在执着，当然我现在是等于是用大圣在解释声闻法了哈，但重点是懂最要紧的，我们也不止这个，最重要的体会这个道理。我们的根身是八识在受持的，所以当它也是在生灭，身也在生灭，心也在生灭。所以在这种色心合合的时候，它在造作很多业力，由这个业力在滋润我们这个身心。那这个滋润到某一期业力没的时候，这个身其实不要讲说到死的时候才旧身拿掉，然后这个时候就跑到一个新身，旧身好像距离在，我告诉你，就算我们现在旧身还在的时候，旧身也是不可得，也是无常不可得，它都在变化。那这个变化，当我们死的时候就入中阴身，也是另外一个身，也是无常变化，到最多49天入胎之后又是另外一个身。其实从一开始，从你原来的身都是刹那无常生灭啊，身心都是刹那无常，是都没有真实一生。但有一个方便说的是，这一期生命的身，其实这一期生命的身是不是有无常？好，那完了以后其实有没有带走？带也带不走。然后我进入下一个身，有没有新身？这个连新身也是因缘的，这样解释就比较圆满。或者有时候我们要不了解，就会觉得有一个旧身，因为声闻法比较不谈到很彻底的法空。但我们现在谈法就是说，我从这个讲法，但我们知道最主要这个法有没有讲，有没有错？没有，他就告诉我，我们不是带着个过去的主体进入下一个这样，其实它是一种轮回造作的啊，不是有一个主体者带着这个体然后去轮回，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道理对，但因为我为什么在这别说出来？为什么怕说大家就觉得说，那旧的丢掉，我新的，我中间有一个主体者还保持着不变？其实应该道理是从今生开始，从过去无量劫这样来的话，这种身心一开始就在刹那生灭了，其实都没有一个主体者。不要说到你死后这个才是旧身，念念东当中既不新也不旧，因为都不可得，都只有众缘合，都是五蕴假象。那说到你临终的，到你临终时候中阴身到出的入胎，其实每个过程只是相状不同。那这种名色心名色相是不是怎样？我们这个名色到了中阴身是不是也名色？名色言是是言名色，在现前这一生如此，中阴身也是是言名色，名色言是，到了下一生也是是言名色，名色言是。中阴身还是有它的色法，它也是相依的这样啊，只是变化了，这一期前面的那一份维持的那个相因缘变化转化掉了，那另外一期依前面的业力呢就一直在造作，就这样。所以有没有一生带着过去生到新的一生？没有。那我们讲新生就是新的因缘在生灭，并不能因此解读有一个实际新生跟有一个实际的旧生，这样才能如实。就能看到我们生命都是不断以无明业力的造作或业苦，这样一直循环成就的。好，就是这样。王言善哉，王复问那仙，甚为有自无啊？甚为有自无？那仙言无有自。那这个有自无啊，这个就是 这个道理啊，比较这个用词啊，有字无，就是这里这中间有没有字啊？那些也无有字，就是当我从上辈子过来的时候，我这个心生有没有智慧？那突然谈到这里，其实就是我能不能停下来？哈、哦，你看呢、啊？我们看那个南传本啊，我念给大家听。尊，他倒不是用字，他就讲说，尊者那贤，若由此生转移他身啊，好、啊、转移他身不存在者，则不免恶业也啊，大王。然若不劫身，则免恶业。然大王，劫身之故，不免恶业。这个前面的道理。假如说我若有此身转移他身不存在者，就是跟前面讲说，如果我不生的话，那就没事干了，那我的业就是不是就不免恶业就免了，对不对？啊，那大王说，如果你不劫身，当然你就免了恶业。问题是，你过去所造的恩爱是不会停的，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劫身之故，不免恶业。那这个词，这个在这个地方变成这一本里面，他谈的说，审为有智无，那些也无有智，就是说你一定会劫身。你之所以这变成是翻译或是中间怎么样的差异，不过他的道理就是说，你有没有智？他说你没有智，那没智怎么样？没智当然会劫身，那劫身会不会有业？就有业。所以你如果不劫身，当然你不会有业。但劫不劫身的源头在哪？有智没智吧？有智就不会劫身，不会劫身就不会有他另外一个身的身出来嘛。这时候当然业就没了。但问题是，像众生在这种轮回过程当中，他就算身体转换，他的智慧有没有升起？除非他修道，否则的话，他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从这一生换这一生，这一生换这一生的时候，他业报要不要受？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他劫身，因为他没有智，所以他会劫这个身，所以劫这个身会什么？会受报，会有报应啊！所以变成什么？过去所造的今生当受啊！啊，还是这样。那些也，譬如人道啊，人道他人果罗，道者离有过否？王言有过。那些言出众灾时尚无果罗，何言道者当有过？王言色不重灾，何缘有果？是故道者无状啊。这个跟前面举的例子一样啊。那些言人亦如是，用今世做善恶，生于后世更受心生啊，更受心生，他照样还是什么？因为他是前后关联的。啊，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这个观念不是一个东西，因为生命本质就是由颠倒的贪爱形成的，所以这个贪爱在这个生命是不会消失掉的，它就在这个无尽的贪爱里面生生灭灭在转的。所以只要你不断贪爱，你说不受劫身，你不劫身，没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好，那我们看啊。王言人用世故身行作善恶，更新善恶所在啊，就是说人用是故身啊，行作善恶，就是我用我之前的心行善恶，更新善恶所在啊，那个更新的上善恶所在啊，是怎么样，在哪里？那些言人所造所作善恶，随人如影随啊，如影随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好，不亡其但亡其身，不亡其行。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刚才讲的，就是你这个变化，你不会亡其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行的来源就是你那个妄想，它不是，换句话说，它不是两件事。你所造的业跟你的生命不是两件事情。你如果把造业跟你的生命拿两件事，就是说我造业干嘛？我一定要受报。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生命为什么报？为什么要报？好像是造业过去造的业跟我现在无关。问题是，你生命就是业啊， 离开业就没生命了，所以造业一定报。所以我们往往就是会落入一种迷思，好像谁来决定我报？天公啊，不公平啊，没有，所以报都从你自己报出来的。这没有旁支在争议他，都是如实如实，不增不减，一分一毫的都如实显现的。所以你会讲是不公平，嗯，啊，阿西海真的，你真的很倒霉，不是啊？我们在边讲他倒霉的时候是安慰他，其实我们内心讲说刚好，嗯，我怎么倒霉？刚刚好这么倒霉，那一丝一毫从没增减的。所以这种心就是，后来我说，我们如果经常经常啊，你这个要常做这个思维。所以我说，用功的功夫啊，有时候我们现在、这一点就很少，就是平常在这样法思维少。像我不是讲过，经常有时候自己胡思乱想，对不对？当然，这个你要讲胡思乱想也可以，其实我就是在思维，不是？因为你如果经常化解这种业力的这种必然显现呢、因缘具足显现的时候，你对于这种世间业力的差别的那种无知啊，就会比较少。你动不动你落入这个相里面，论它高低美丑好坏公不公平，其实那不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吗？所以你会比较什么平顺的去看待啊，这个就是从思维力出来的。从思维力柔化你的身心，从你的身心当中转化，让你的造业力减少，就是这样。那这个思维力，我们平常我发觉，像做这种法思维并不多，如理思维少啊，我们很少。所以我不是在很多课讲说，我们听完了以后，就在没事干的时候，也行门，我们的行门当然就是有的那功课拿着，这该做，一定要做。但其实还有一个心门，就是如理思维。你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坐在树下静下思维，好，以及用一种很刚强的很对立的，而且我不要，你不如静下来，为何不要？时要不来啊，你如果发觉他时要不来，你心不就乱，就放松了。而不是说我现在要勇猛修行，我一定要把这个抛掉，我一定要把这个勇猛这个抛掉啊，这样抛了老半天都粘在一块，因为你手都很粘的，那甩来甩去还是粘在身体的，你为什么不放下来？我爱什么啊？你只要说啊，也可爱的，但也不是那么可爱，光这样就好了，光这样就烦恼就那温度就降了很多了。如理这样的思维，平常就要这样思维，这很重要。但我发觉，因为你的心不柔化它的时候，你的修行很困难。又要修，为什么要修？就像我常讲的，就是又踩刹车又加油了。我们现在修行就这样，所以那个车子很容易坏啊。咚，啊，怎么不动？要动啊，就是一直顿，一直顿。为什么？精进勇猛的，我要蛇，那另外说我要直，我要蛇，我要直，车子就咚咚咚咚一直在那里，又踩刹车，又加油，又踩刹车，又加油。啊，你就是不甘愿，因为你心未能如实自见啊。所以有时候我这样一直讲啊，大家细细看啊，发现修行有时候也蛮好玩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小孩子办家家酒这很正当，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七八十岁还在办家家酒，你信不信？那不过他办得很认真，就是他不像小孩子，人家办家家酒还好玩，那玩了就玩了，我们玩了还不甘愿玩，就老大不小了，还把世间事看那么真修得很辛苦啊，玩又玩不下来，连玩都更认真。那一次五都很认真，一次一辈子修得也很精进，但也不曾好好快乐。我所谓快乐，不是当一般欲望的那，就是也没真正很真实的这种发喜之人，那不是因果。好，我们接着来看啊。 好，那个譬如燃火夜书火灭其志续在啊，就是那个我们前面有这个例子啊，火灭的那个我们讲智慧的时候，火灭的续志是续在，火志复成啊，复成志就是继续走，就是他并不是定法留在这里，只是他的业力可以继续造作啊，就是我们前面依这个业力生灭转化了。那因缘在成熟的时候，那续着前面的生命的业力，那新的业继续造作的意思。今世所作行后世成啊，如受之如受之如是，王言善哉啊，那就是如受就受之，就是这样的因缘在转化流转的。王言那先，您能分别指善恶所在不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知道什么善恶业在哪里啊，都在哪里啊，你能指出来啊。那些言不可得知善恶所在。这里很有意思，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善？但如果你看我们现在很善，有没有恶？恶在哪里？当你升起善心的恶跑去哪里啊？当你起恶心的时候善心在哪里啊？当然如果你现在起嗔心的时候，那你之前的慈悲跑去哪里？当你起慈悲的时候，你嗔心跑去哪里？奇怪，那怎么没有好像无中生有，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它在哪里？你们想一下，那为什么这个善恶在哪里啊？这个善恶没在哪里啊，因为它有没有定法，就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心念的串习当中，有这种染入性，染入因缘成熟，这个恶心一起，这个恶心因缘变，恶心退，就落入另外一个心念当中。那只要无明贪爱不改变，它随因缘启动的时候，又起这个烦恼，起那个烦恼，起这个烦恼，这个烦恼起落落起起落，就在这里结不同的烦恼，一路上没有一个真实法，接着裹成一块。对，河水的流从来没暂停，再就一块的河水已经流了好几世纪的都还不会停。那没有一个水潜水都没有一个水暂停过啊。也没有一个水定长啊，可是这个河流竟然能流了好几世纪，流了好几代还在流。啊，突然就碰到石头，涌出来，哎呀，嗔心，痴心，对不对？啊，就其他的因缘变了，就又转到另外一个，入入主流，主流以后从这里浪花啦、水花这样咚咚咚起来，不同的心念起起伏伏，都归无常，无常又起，就这样。那就是无明一人滋润，随经因缘境界造作不同，然后就开始起众多变化，就是如此的。好，他问这个，那不得知。那先问王，树木未有果实，言您能分别，只是言其之间无有果啊，您可预知啊，预知知佛也。就是说，你既然看到这个树枝还没有果的时候，当然萌芽我们知道，但我们要知道说未有果实啊，我们您能分别，只是言其之间无有果，宁可预知知佛也，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没有果，那是不是哪个地方会跑出果来？如果他刚，你如果有芽点，当然你知道啊。如果没有芽点的时候，你刚刚长，你也不知道它这个果到哪时候会崩在哪个点上啊？是不是？整枝坐下来的时候，这个枝干哪里会长果，你开始不知道。等到因缘成熟，这个碰出芽点来的啊、在这里，对不对？王言不可知，那些言人未得到，不能预知善恶所在。如果还没知道的时候，不知道善恶所在。好，那王言善哉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从身心的观照里面会看到那个，得到人当然知道，但没有得到，从以佛法的圣解当中会看到那个身心往哪里波动着。好， 就算没有意定引哪说，因为这个是极细的法，像我们只能大约的啊。比如说我常举个，我在这放个一个蛋糕，一个小婴儿，他就会，我就没有他心痛，我也知道他会啪啪啪啪啪去吃。这个小孩子心念如何升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小孩子喜欢吃蛋糕，只要没有人防他的话，他一定是往爬那边爬去的。为什么？我也没他心痛啊，但从很多道理会推知，以他的贪欲，以他的习性，对这个东西的贪着，只要这个因缘现前，他的贪心一起会动作出来。对不对？我没他心痛啊，中间的心念维系起落，我不是他心痛者，我会得到我不知道，但大方向我可以推，那么推知可以推知啊。所以其实对我们善恶在走动的那种脉动啊，大约能推测其一二，但不是如实关键到的，不是可以推知到，是可以。好，王衍善哉，王复问人当于后世生者，您能自知否？你来世会生，你能自知否？好，这个那些言啊，其当生者自知啊。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来生？他说，其实可以知道啊。那些言啊，其当生者就有来生者自知。王衍何用自知？你凭什么知道？那些言。譬如田家耕种天雨时节，其人临遇之，当得谷否？王衍然，就是说，在一般状况，这都不是定然的。其实我们现在在举例，就一般状况，你不要用一个用一种很特殊例子，因为它最主要是要让你懂道理，不是在你真世俗地里面的所有维系法的这些啊，不是在谈这个，否则的话，你要找例外都很难。对不对？在下雨啊，正常状况会不会得谷？会啊，我们知道啊，是不是？以正常状态，我们这种生死造作会不会有来生？当然会有啊。那你说他下雨下，照正常，突然下酸雨，不正常，你就考虑在这一点，这个过去也没考虑那么多了啊。你说照正常，你应该这个人大概会轮回。如果人家临终前他正果，那有可能啊。你不要找这个例外的，这个例外倒是任何很多事情就要不要讲了，无从讲起的啊。好，这个王衍然，有之当得古多。那些言人亦如是，人当于后世生啊，当于后世生欲自知啊，他能知道。这个自知不是觉悟的知。因为呢，照这样的轮回没有特别状况，当然是继续轮回去。王衍善哉，王复问那仙，您有泥环啊？无，那仙言神有。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泥环这个东西啊？有没有涅槃？那仙言有。那仙王衍那仙，您能指示佛在某处佛吧？就是说有涅槃，有涅槃城。佛入涅槃在哪里呀？就这样，你能不能跟我点出来？我们当然最难懂的就是这样，你能不能跟我点出来佛在哪里？涅槃在哪里？佛涅槃了嘛？那佛涅槃之后在哪里？那些人不能只是佛在某处，佛以波泥丸去啊，不可得只是只是，这个可能重复，不过没关系，不可得只是啊。指示建筑啊，或者不得指示，或者具体指示这个建筑啊，就说佛波涅槃以后，你无法去说它在哪里。那些言，譬如人燃大火，以及灭其火，佛临可复指示之光所在火，就是说这个火灭了火以后啊，燃大火，火灭了以后，那既然灭了以后，火还会讲说，我现在在哪里？那在哪里就还有佛，那也不用你指示啊。如果灭了就没佛，他也不会指示。他举这个例子很有趣啊。泥丸在哪里？我们所有要指示泥丸，你怎么认识泥丸？你们怎么认识涅槃？ 就像一个人梦中的人可以描述醒来的境吗？就算你做个一个类似醒来的境，醒来的梦，那也是梦啊，以为真实，一定不会真实。所以一个梦中的人，他能不能说出这个梦里面的就醒来的境？不可能，因为他本质的。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也不用另外指说醒在什么，这个就是了。所以当我们要了解涅槃的人，绝对不是以有为法的那种在具体当下有为法去指这个，而是因为降伏这个伏诸这个造作颠倒的时候，才有涅槃道的显现。那所有我们现在要指示的都是不是用有为法？也就是说，如果你用有为法去指示一个有具体的东西，除非你去体证有为法当下的无为，也就是说不是去指示，而是去降伏伏灭这些烦恼，这才能说出涅槃道是什么，而不是另外用虚妄法去举一个东西，而且偏偏这个法是离诸虚妄，离诸虚妄才叫涅槃的，离诸颠倒并不是一个完空境，是离诸妄想的才叫涅槃。结果偏偏你是用妄想想要点涅槃，这是永不可得的东西。那涅槃有没有？涅槃的存在并不是由另外一个法存在，而是从你烦恼的止息，这叫涅槃。所以涅槃有没有？有，但这个有不能用什么？不能用一个有为法去指示，而烦恼是刚好习诸妄想以后，习诸这种颠倒生死妄想无明的时候，这才显现出来。它是从这里出来。好，那我们就看，所以妄也不可知出啊，就是说佛已经灭了，不能指出火在哪里，火光在哪里。那些眼火以波泥还去，不可啊护持住啊。妄言善哉，所以他能知道，所以这个涅槃道啊，所以让我们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往往都希望有一个具体的指向啊，具体的指向让我们有一个圆取它的目标啊，我们有一个希望，这就是一般修行人总是会期待这。你知道净土就是在这样的方面，如果我们从方面上来，净土就是这个可以让众生总是有个目标。但其实我们如果不把净土的道理讲清楚的时候，这样的讲法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呢？假如不把净土的内涵讲清楚，而指十万亿佛土的西方有一个极乐净土，这不违背这个道理，因为它不能指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指？因为如果不给你指，众生没有个倾向目标，他修不来。所以好，我就依活，因为事实上依他起的清净依他，当然有活果。但因为这个东西在众生来讲容易执取，但其实活果是依这个因缘所生，是也是会有。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对众生来讲定这个目标，其实如果众生起这个执着的时候，反而会颠倒。但不给他一个目标的时候，他无法向往有一个目标啊，去修学。所以在这里就开始定一，就是活的确净土，然后讲出这个法门，令众生在取向净土的时候开始怎么样修涅槃道。所以当他到净土的时候，刚好涅槃道成熟，就是。我一勾牵，然后一步一步带到最后，这才是真正的净土，这才是真正的净土。所以第一个，不妨碍的确众缘众清净依他所现出，或者说火成火变成断灭掉，我们也不会接受火成火以后等于是无没了，那这样的话不学火其实意义不影响。所以讲一切都空很可怕，他把修行的所有价值都否定掉了，成阿罗汉无没了， 人死的也是无，或是最多讲轮回，那成佛就是无，诶，那这个都把它无掉了，那成佛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认为，诶，在生前阿罗汉跟佛不同，但只要入灭的话，阿罗汉跟佛都一样，他为什么会认为那一样？因为都没了，就这样，就断灭见很严重，这个这种见会让人家对修行完全就扭曲掉，但其实是有。但有气又不是用你世间法的有，所以必须要以佛法去入于涅槃道，这个他才能提升的。那众生因为去入，他没有目标，他无法鼓励他勇于去进取这个修行，懦弱众生嘛，不像说活世的时候有活在，这些众生的根性很强，所以这时候。阿弥陀佛世尊也因为这样因缘就起这个法门出来，那这个法门以后我们就以向着净土，然后在向着净土的心当中就把修行的内涵就在这一份以这个回向净土的过程当中要你具足种种资粮，然后走到这里终于到净土了，结果到净土的路原来这里面也包含了所有的正常道都在里头，观你看，所以我们在讲净土不是这样谈吗？因为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这个意涵，你看啊，所以你看所有三辈往生的都是发菩提心，都是发菩提心，所以他就走这条路，不是吗？好，我们看，我们接着王言善哉，王父问那仙，沙门您自爱其身否？那些言沙门不自爱其身，王言如令沙门不自爱其身者，何以故？自消息卧，为什么会累得要去休息一下啊？让他这个身息长养啊，这个身体让他安稳啊。那欲得安温暖嘛啊，那饮食欲得美啊，善自护视啊，就是善自守护这个身体。你说你不爱其身，为什么都干得跟我们一样呢？好，不一样啊！当然我们道理懂啊。何以故啊？那先问王言：“您曾入战斗中否？”王言然：“我曾入战斗中。”那先言：“在战斗中曾为刀刃剑所中否？”王言：“我曾颇为刀刃所中。”所以这个王很厉害。所以这个你看。文武奇才的都，你看连他的王也不是光指挥的，他就真的下去了。那现在这种王也不多，现在王都是死别人的，不是他自己的。你看他自己下去打，而且还中了很多，所以可见从这里看到，这个王本身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勇猛啊，具足很多的资粮的人啊。对，我就看说，他真的跳下去。但我这个又是多余的想法了啊！他说：“一个人能术士感应了，他的勇猛绝对不是一种气，不是气狂了，连战斗他就具足这样的威德，他就身先术士士卒就是往这边带着走了啊！那所以他能也了解说，也说我曾经中了颇为呢，还不是一两刀呢，我为刀刃所中啊！那先问王，刀刃矛剑疮奈何啊？刀刃矛剑的疮奈何啊？王言：我以膏药棉絮裹耳，就是我用膏药裹起来。那先问王言：王为爱疮故？以膏药棉絮裹也。王言：我不爱疮啊。那先言：素不爱疮者，何以持膏药棉絮裹以复之啊？王言：我欲使疾愈耳，我希望我这个伤赶快好啊，不爱其疮啊。那先言：沙门亦如是，不爱其身，虽饮食心不乐，不用做美，不用做好，不用做饥色，去欲滋身滋身体，奉行佛经戒耳。就是说我所有要用的就是拿来修行，好，所以他不是在享受啊，那这个就是那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理由， 哎，我们要好好自消其祸啊，多这个色身很重要啊。我不是之前在上个月要举一个例子，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隔天要期中考，那我们一个学生啊，同学啊，就买了面包、牛奶、克补、维他命克补，什么都有了。那他就准备好，准备晚上不睡，就努力啊。他你看他的动机很好，然后就开始读，读没多久就累了，他就先把它吃了，吃一吃又累了，他说。哎，他在哪里睡？他不到床铺去睡，他在教室。那面包、牛奶该吃的都吃了，克补也吞下去了。他说我躺一下，结果就到早上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到早上到教室看他躺在这个书桌上，我们就摇起来。我说起来，他说啊，完了完了，我吃完了以后就睡，睡到早上，我都没读到书。吃比之前好，睡比之前多，当然没有之前好，因为他睡在教室，书都没有读。所以我们经常拿他来开玩笑，就是像我们该照顾的照顾，就唯有没修到，一次误导了，哎，身体也几乎也很好，什么都很好，哎，最重要，哎，我忘了修了。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照顾身体如何健康，哎，而且念头都是为了修道，所以照顾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哎，什么都有，就是没修，是吧？他其实，所以这里面如果这个道理准确的话，这个心念是准确的话，就会产生什么？能修，用道能修，你个人的烦恼需要不同，但一定是以符合修行需要为。知觉量，凡超过修行需要的，就是多，就这样。修行需要的，那当然有的人需要特别多，但有些需要不是真需要，是烦恼需要，是那个我们的六入啊都需要啊，请你给我蛋糕，请你给我巧克力，请你给我什么？请给我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拿来修道。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这种一直在长养身心的爱着，你会看到这样的爱着能不能改变你的那种？不可能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是来自于福善恶法滋润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守护一种爱着身心以烦恼滋润，这个身体能健康到哪里？不可能的，它只会恶性循环。我们当守护的时候，应该是以善法去滋润这个身体，这身体才健康。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发广大愿啊，应该发广大愿。这个愿会滋生啊。那其实你的对世间的爱着贪欲减少，这个才是最好的健康的。现在我们往往就是愿不发。那所以说反而在身心挂碍处一直挂碍，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啊，上班的时候没问题，因为那一天我听一个居士讲啊，一两年前，他说他们很多同事啊退休大概都是三五年内就死了。为什么？上班的时候有事做，下退休了以后没事就是照顾身体嘛，他没有目标了。当然不一定全然如此了，但往往这个就是那个身心自己没有一个投入，没有一个另外一个营养进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烦恼身心这种生活目标的不见了以后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退休以后他另有善法，那这个他不但不会有问题，他会更增上。但如果没有的话，人生失去目标，就天天在就在这个身体上留意，乃至那种滋润身体的善法如果退了、哦、当然我们不一定说是善法，不就那个滋润没有，很多人退休之后病就容易出来，然后到最后就这样走。所以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的身心里面，他这里谈到照顾身体，以什么为基督，以修行为量。除此之外，你继续做，你只是在 你只会在这里一直损业而已，损你的福报。因为明明我们前面的名色是依以今生名色所造的善恶业来结来生的嘛，它就是送善恶业来，所以应该更以努力的行持善法，这时候这个身体才能成就，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在经典里面，我们身体所受果报都是从哪里来？不同的相都有不同的因啊，那都刚刚好的，矮胖高低美丑，这些其实各有它的因缘。这就是说，这个在他也讲说，要不要守护？要守护，但这个守护以爱这个身，爱这个道业为主。所以这个心理也是我们后来，我现在发觉也有这种想法。我记得在一个地方也谈到就是说我之前比较不怕死，现在比较怕死。那这个怕死跟那个怕死其实也不完全一样。以前是无知的不怕死，其实这个不怕死背后应该是怕死，那只是因为自恃少壮不怕死少年意气风发，以为他自己很行不怕死，其实真正烦恼来怕死。那我们现在是怕死，也真怕死，但为什么怕死？因为知道道业未成，人生难得，道业未成，所以变成仅剩剩余的时间岁月不再糟蹋，所以不能莽撞随意造作一些危险的事情。这不是我们怕那个死，而是怕道业未成，在此因缘，要是这时候生命短，是不是有足够的把握得以往生？如果我有把握，我不怕，但我在还没把握的时候，我善珍惜。那如果珍惜，这因为珍惜这个身体，反而爱走这个身体，那又颠倒，所以变成说，当我珍惜身体，就应该不惜生命的那种心，应该现在养成。就是说，我不惜生命的这种气魄要有，但却不是在糟蹋生命的那种随便糟蹋的意思。我利用这个生命能维持里面努力的行持，而在这个行持过程，应该要有那种。并不是把这个身体糟蹋在不必要的危险上，而是把这个身体拿来不惜生命的修持，是用在这里，这样才对的。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此，先休息一下。